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英国最近发生了骚乱，加上抢劫和暴力事件越发难以控制之后，英国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予以强烈的谴责，他称这是西方世界的道德瓦解。在他的讲话中，他的一些评论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这将使他立即失去作为首相候选人的资格。他的言论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说，我们所看到的是横扫西方世界的一个海啸，说你可以发生性行为而不用承担婚姻的责任，你可以有孩子而不用承担父母的责任，你可以有社会秩序，享受自由而没有道德的责任，你可以有自尊而不承担工作的责任，不需要有取得成就的压力。他接着说，西方世界在道德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在钱财上发生的事情。人们开始相信，你花的钱可以超过你的收入，以前所未有的水平来借债，消耗社会的资源，而不用考虑谁来买单。然后他总结说，在英国、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宗教已经成为过去。对于现在盛行的购买、消费、穿戴和炫耀的文化，现在没有反驳的声音，因为你值得拥有。今天的信息是，道德是过时的，良心是为弱者准备的。现在生活中唯一压倒一切的命令就是不要被人发现。确实是这样，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黑暗是如何蔓延的，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发出光明。作为一个信徒，你如何生活在一个正在回归到使徒彼得时代的世界中？彼得在给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信徒写信，他们是被边缘化的基督徒，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任何同情，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了。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彼得的第一封信，请翻到第一章。当彼得给他们写下这第一封信的时候，彼得在第一节说，这些信徒就像在风中播撒的种子一样，散布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这是一个覆盖差不多19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不是写给十几个人的小明信片。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情？神在掌管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混乱吗？还有，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神要我们做什么呢？而彼得的这封信就是要在这些问题上提供指导。基督徒作家巴克对基督徒的生活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有人乘坐直升机落到亚马逊丛林的某个地方，接走一个从未离开过丛林的部落的成员，把他直接带到伦敦或者是纽约，然后把他放在市中心，对他说，接下来的生活就要靠你自己了，尽力而为吧。 祝你好运，再见。这就是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大家可想而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多难。巴克接着写道，如果我们努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掌管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其实对自己是很残酷的。无视上帝的存在，你就会给自己判了刑，在生活中跌跌撞撞，被蒙上了双眼，没有方向感，也不了解你周围的事物。因此，在开始讨论如何在一个不受欢迎的世界中为基督而活的主题时，彼得顺理成章地先描述了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更确切地说，彼得描述了神的每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如何与基督徒的生活相交的。彼得用了三个短语来描述，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给他们编号。第一个短语从第二节开始，照父神的先见，这是第一个介词短语。第二个短语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而第三个短语紧随其后，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彼得在这里提出了他的神学观点，就是神的每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参与了对每个信徒的救赎，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在第二节的末尾，你就会发现，在三一神的每个位格都参与了救赎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成圣和洁净的基础上，信徒实际上可以经历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政府、任何处境之中，无论是在第一世纪还是21世纪，都可以充分经历的恩典和平安。现在我们就来仔细查考这些短语，看看为什么这对于那些处在挣扎中的、被边缘化、经受苦难而不受欢迎的信徒来说，会是如此的鼓舞人心。第一个要点是，信徒是被圣父拯救和分散的。我们再重新读一遍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开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彼得把福音的这个方面特地与圣父联系起来，拣选是圣父的作为。使徒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圣父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信徒，以弗所书1章4节。圣父在圣经中被描绘成救赎的发起者，在永恒的救赎中他是第一推动者。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19节中写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现在彼得揭示了神对我们的爱，实际上早于宇宙的创造，从永恒的过去，圣父就预先认识了他所爱的人。请大家记住，圣经中的预先知道不仅仅是理性上了解的信息，它涉及到一种深刻的亲密的爱。神预先知道我们，就是神预先爱我们。使徒约翰将神的拯救行为定义为，在我们认识他或者是选择爱他之前，他对我们爱的行为。他在约翰一书4章10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现在有很多人说，彼得信中的这句话意味着神拣选了那些他预先知道 会相信他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确实是这个意思，对吗？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他们会说，神在他的全知全能中预先看到了那些最终会相信福音的人，然后称他们为他的选民，拣选他们来救赎他们，并保证他们将来会到达天堂。实际上，这是一个蛮合理的解释，而且也是一个我可以理解的解释。但是问题是，先抛开别的不说，这种解释首先排除了有关神首先拣选了你和我的任何圣经概念，排除了任何神首先爱了你和我的说法。这种解释使得神只是在对我们做出回应，因为我们将来会信他，所以他才提前拣选了我们。这等于使我们成为我们得到救赎的发起者，而不是神。当彼得在第二节中使用先见这个词的时候，他不是在说神只是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是说神已经计划好了，因着他的爱和拯救的意愿，而预先决定要拯救，要救赎他所爱的人。事实上，彼得在后面的第二十节使用了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救赎罪人而死，是父神所预知的。这不可能是在说父神看到了未来的历史，看到耶稣会选择去死，所以父神才让他成为救主。事实上，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到的时候说，基督的死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照着神设定的计划和先见被交出去。从永恒的过期开始，神的计划就已经制定了，这让我们无法理解。如果你在想，天哪，我实在是想不明白，那就对了。我觉得这恰好说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圣父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拣选了你和我，圣子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大家想想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在近2000年前为你两周后要犯的一个罪偿付了代价，他的赎罪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圣灵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永恒的神，居住在我们里面。你是怎么理解这一点的？不要忘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命运，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超出我们想象的永恒。对于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以及美国、中国、西班牙、南非和巴西的信徒来说，这个真理与他们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些基督徒现在认识到，他们确实是在地球上寄居的外国人，他们被人恶意攻击，被恨恶，被抛弃，但在这个真理中，他们会深深地感受到希望和安全。彼得是在告诉他们，父神的先见或预知不只是与他们的救赎有关，而且与他们的处境有关。现在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彼得在第二节这里所说的，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不仅要得救，而且要被分散到各地。这都是神在永恒的过去所制定的计划。如果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就拣选了你，那他现在当然不会忽视你。就像园丁手中的种子一样，你们不仅被播撒出去，而且是被预先所知、预先所爱、预先计划的圣父所栽种的。 罗马帝国的逼迫和混乱并没有让神感到意外，事实上神在掌管着混乱。正如我在上次所说的，世界从未分崩离析，按照神的先见和计划，世界总是在不断的归位。这就是彼得讲的第一个要点，信徒是被圣父拯救和分散的。第二个要点是，信徒是被圣灵洁净成圣的。现在请看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请注意，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彼得正在把我们从圣父在永恒过去的预知转移到圣灵在现在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交的工作。彼得在这里使用的词是指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活动，一个持续的过程，使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这是一种通过圣灵使人成圣的活动，开始之后就不会再停止。另外，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吸引你与神建立拯救的关系，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使你对圣经真理产生共鸣。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神，甚至包括我们的祷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基督徒的生命从信主开始，中间的过程一直到结束，都是圣灵的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圣灵在你生命中的这种持续的工作。你可以说神从不会撇下我们，或者你可以说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孤立无援。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实际上，我们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即便没有圣灵内住的成圣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过好今天的生活。我们以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也一样。而教会最可悲的一个错误是以为我们教会制定的方案、计划和战略可以独立于圣灵的力量而产生果效。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韩瑞克教授充满激情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圣灵离开了一个教会，你认为这个教会要过多久才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在你个人的生活中也是一样，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完全是在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圣灵的力量来生活呢？最近我们这个地区的雷电天气比较多，我家就停过一次电。这种事情的发生总是非常突然，好在到目前为止停电的事情还是很少。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生活突然变得非常的原始，可以说是一团糟。事实上，当你家停电的时候，不管你曾经是花了多少钱买的电视机、音响、空调、洗衣机、烘干机、电冰箱、微波炉、电脑和手机，在没有电的时候，他们的价值都和当时包装他们的纸箱差不多。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些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如果没有神的能力，你就无法为神的荣耀发挥任何一项功能。顺便说一下，圣灵不仅仅是个能力，它也是一个位格，通过与他的个人关系，就有了在你的世界里生活、工作、做门徒、传福音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彼得在鼓励这些信徒，不仅要知道神并没有抛弃他们，而且他正在通过圣灵的工作 使他们成圣，使他们与这个世界不同，分别出来，是独特而又圣洁的。我不知道彼得此时的心里还有什么想法，但我相信他知道，对于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来说，他们感到自己似乎与世隔绝。而彼得在提醒他们，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外国人，如果你觉得越来越与你身边的世界格格不入，你猜怎么着？这是圣灵在工作，在提醒你，你不属于地上的国度，你属于天国。就像所有这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的信徒一样，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你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彼得谈到的前两个要点是：第一，信徒是被圣父拯救和分散的；第二，信徒是被圣灵洁净成圣的；第三个要点是，圣徒是被圣子降服并被洁净的。我们来看第二节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里的顺服这个词表达了听从和顺服所听到的信息的意思，它指的是每天的操练，虽然做不到完美，但一直在扭转不信的人的那种对神话语的反叛态度。他们不想听神的话语，但我们愿意。彼得要强调这种顺服，事实上在第十四节他挑战我们要像顺命的儿女一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也许你已经在你孩子的身上时不时地看到了这一点。再往下看第二十二节，彼得将再次使用同一个词来挑战我们要顺从真理。换句话说，圣父在永恒的过去所决定的救赎工作，是借着圣灵最终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接下来彼得提到了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血而得到的洁净，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顺服基督，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顺服，但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基于他所流的血和他为我们所偿付的代价。如果你回到旧约的出埃及记，就会看到摩西在西奈山聚集了民众，向他们颁布了神的诫命和条例。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用祭牲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他们作为神的子民订立了永恒的盟约。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彼得无疑想到了出埃及记中的这一幕，因为他现在把神的子民称为那些实际上在说主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人，而信徒已经用最终的祭牲，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为他们的罪所洒，并作为神的子民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盟约。如果你仔细查考旧约圣经，你会发现还有两个场合人被血洒在了身上。一个是当亚伦和其他人作为祭司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被分别出来的标志就是在他们身上洒血，因此新约信徒也被彼得称为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是能服侍神的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洒被分别出来的人。 另一个场合是当麻风病人得到医治后，他要被撒上献祭动物的血，象征着他现在已经得到了洁净。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个例子，鼓励新约信徒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10:22。我们曾经得过麻风病，罪恶深重，但我们听从了福音，顺服了福音的命令，就是罗马书10:13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圣灵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靠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时，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被神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的惩罚已经永远被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的罪责已经永远被清除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开始讨论如何在一个不受欢迎的世界中为基督而活的主题时，彼得顺理成章地先描述了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更确切地说，彼得描述了神的每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如何与基督徒的生活相交的。彼得用了三个短语来描述，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给他们编号。第一个短语从第二节开始，照父神的先见。 这是第一个介词短语。第二个短语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而第三个短语紧随其后，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现在我们就来仔细查考这些短语，看看为什么这对于那些处在挣扎中的、被边缘化、经受苦难而不受欢迎的信徒来说，会是如此的鼓舞人心。第一个要点是，信徒是被圣父拯救和分散的。我们再重新读一遍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开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彼得把福音的这个方面特地与圣父联系起来，拣选是圣父的作为。使徒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圣父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信徒，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圣父在圣经中被描绘成救赎的发起者，在永恒的救赎中他是第一推动者。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中写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圣父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拣选了你和我，圣子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大家想想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在近两千年前为你两周后要犯的一个罪偿付了代价，他的赎罪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圣灵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永恒的神居住在我们里面。你是怎么理解这一点的？不要忘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命运，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超出我们想象的永恒。对于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以及美国、中国、西班牙、南非和巴西的信徒来说，这个真理与他们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些基督徒现在认识到，他们确实是在地球上寄居的外国人，他们被人恶意攻击、被恨恶、被抛弃，但在这个真理中，他们会深深地感受到希望和安全。彼得是在告诉他们，父神的先见或预知不只是与他们的救赎有关，而且与他们的处境有关。现在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彼得在第二节这里所说的，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不仅要得救，而且要被分散到各地。这都是神在永恒的过去所制定的计划。如果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就拣选了你，那他现在当然不会忽视你。就像园丁手中的种子一样，你们不仅被播撒出去，而且是被预先所知、预先所爱、预先计划的圣父所栽种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和混乱并没有让神感到意外，事实上神在掌管着混乱。正如我在上次所说的，世界从未分崩离析，按照神的先见和计划，世界总是在不断的归位。这就是彼得讲的第一个要点，信徒是被圣父拯救和分散的。第二个要点是，信徒是被圣灵洁净成圣的。现在请看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请注意，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彼得正在把我们从圣父在永恒过去的预知转移到圣灵在现在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交的工作。 彼得在这里使用的词是指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活动，一个持续的过程，使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这是一种通过圣灵使人成圣的活动，开始之后就不会再停止。另外，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吸引你与神建立拯救的关系，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使你对圣经真理产生共鸣。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神，甚至包括我们的祷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基督徒的生命从信主开始，中间的过程一直到结束，都是圣灵的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圣灵在你生命中的这种持续的工作。你可以说神从不会撇下我们，或者你可以说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孤立无援，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实际上，我们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即便没有圣灵内住的成圣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过好今天的生活。我们以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也一样。而教会最可悲的一个错误，是以为我们教会制定的方案、计划和战略可以独立于圣灵的力量而产生果效。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韩瑞克教授充满激情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圣灵离开了一个教会，你认为这个教会要过多久才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在你个人的生活中也是一样，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完全是在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圣灵的力量来生活呢？最近我们这个地区的雷电天气比较多，我家就停过一次电。这种事情的发生总是非常突然，好在到目前为止停电的事情还是很少。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生活突然变得非常的原始，可以说是一团糟。事实上，当你家停电的时候，不管你曾经是花了多少钱买的电视机、音响、空调、洗衣机、烘干机、电冰箱、微波炉、电脑和手机，在没有电的时候，他们的价值都和当时包装他们的纸箱差不多。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些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如果没有神的能力，你就无法为神的荣耀发挥任何一项功能。顺便说一下，圣灵不仅仅是个能力，它也是一个位格。通过与他的个人关系，就有了在你的世界里生活、工作、做门徒、传福音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彼得在鼓励这些信徒，不仅要知道神并没有抛弃他们，而且他正在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他们成圣，使他们与这个世界不同，分别出来，是独特而又圣洁的。我不知道彼得此时的心里还有什么想法，但我相信他知道，对于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来说，他们感到自己似乎与世隔绝。而彼得在提醒他们，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外国人，如果你觉得越来越与你身边的世界格格不入，你猜怎么着？这是圣灵在工作，在提醒你，你不属于地上的国度，你属于天国。 就像所有这些分散在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的信徒一样，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你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彼得谈到的前两个要点是：第一，信徒是被圣父拯救和分散的；第二，信徒是被圣灵洁净成圣的。第三个要点是，圣徒是被圣子降服并被洁净的。我们来看第二节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里的"顺服"这个词，表达了听从和顺服所听到的信息的意思。它指的是每天的操练，虽然做不到完美，但一直在扭转不信的人的那种对神话语的反叛态度。他们不想听神的话语，但我们愿意。彼得要强调这种顺服。事实上，在第14节，他挑战我们要像顺命的儿女一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也许你已经在你孩子的身上时不时地看到了这一点。再往下看第22节，彼得将再次使用同一个词来挑战我们要顺从真理。换句话说，圣父在永恒的过去所决定的救赎工作，是借着圣灵最终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接下来，彼得提到了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血而得到的洁净，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顺服基督，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顺服，但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基于他所流的血和他为我们所偿付的代价。如果你回到旧约的出埃及记，就会看到，摩西在西奈山聚集了民众，向他们颁布了神的诫命和条例。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用祭牲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他们作为神的子民，订立了永恒的盟约。出埃及记第24章，彼得无疑想到了出埃及记中的这一幕，因为他现在把神的子民称为那些实际上在说主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人，而信徒已经用最终的祭牲，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为他们的罪所洒，并作为神的子民，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盟约。如果你仔细查考旧约圣经，你会发现，还有两个场合人被血洒在了身上。一个是当亚伦和其他人作为祭司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被分别出来的标志就是在他们身上洒血。因此，新约信徒也被彼得称为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就是能服侍神的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洒，被分别出来的人。另一个场合是当麻风病人得到医治后，他要被洒上献祭动物的血，象征着他现在已经得到了洁净。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个例子，鼓励新约信徒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10章22节。我们曾经得过麻风病，罪恶深重，但我们听从了福音，顺服了福音的命令，就是罗马书10章13节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圣灵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靠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时， 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被神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的惩罚已经永远被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的罪责已经永远被清除了。我最近刚读到一篇关于乔治华盛顿的文章，在他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借了一本书，书名是《万国公法》，他是从纽约社会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后来显然乔治华盛顿忘了归还这本书，事实上他再也没有想起过这件事儿，图书馆也从未提起过，毕竟他是一位民族英雄，而且还是第一位总统，你总不能像他这样的人去要回你的书吧。在接下来的221年里，一直到2010年，这本书一直放在乔治华盛顿在弗吉尼亚家中的书架上。2012年，福隆山庄的工作人员终于注意到了他，我猜测他们是把它还了回去。这本书的逾期罚款是$300,000。幸运的是，图书馆的馆长决定免除了这笔罚款。大家能想象对我们的这种罚款吗？对罪的惩罚吗？在你的罪得到赦免之后，你不会转身离去，而是还想做点什么，那就是顺服耶稣基督你的救赎主，那位慷慨地赦免你并不断地洗净你所有罪的那一位。乔治·怀特菲尔德是清教徒神学家，也是17世纪属灵大复兴运动的一个主要代表。他曾经说过，我把我的生命作为一张空白画布，交到耶稣基督我的救赎主手中，让他在上面随便写下他所喜欢的东西。彼得在这里谈到了很多真理，但他的重点很简单，就是神的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对信徒的救赎。救恩是三位一体的神赐给我们的，是通过三一神的每个位格成就的，最终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这位三一神的面前，就是我们伟大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拣选了你，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圣子做你生命的主，并不断地洁净你。我喜欢约翰·菲利普斯对这个真理的总结，非常简洁也很精辟。他说，救恩是圣父计划的，是圣灵成就的，是圣子赎买的。彼得在第二节结尾部分总结说，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这不是一句空话，彼得在这里是写给犹太和外邦的信徒，在这个问候当中，他非常有智慧地结合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习俗中的表达方式。外邦人会用与恩惠相关的词来互相问候，犹太人喜欢用平安来彼此打招呼，在希伯来语中是 shalom， 也就是平安的意思。但对一般的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来说，这些都是很普通的问候和祝福语。在第一世纪，祝愿恩惠就像说祝你好运或者是祝你顺心如意一样，祝愿某人平安就相当于说我希望你一切都平静，没有什么麻烦。但是彼得脑海中的平安并不是没有冲突或者是麻烦，事实上这些信徒正处于麻烦之中，而且今天仍然如此。对基督徒来说，平安是内在的，是意识到神在掌管一切的结果。彼得在这里想到的恩惠或者是恩典，不是指好运，而是 即使面临艰难困苦，也能理解神的恩典、计划和旨意，知道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彼得希望恩典和平安在生活中多多地加给他们。他亲自写信给这些分散在各地流离失所的信徒，他特别强调希望恩典和平安不仅多多益善，而且多多地加给他们。这里的多多地加给这个动词使用了被动语态，这是彼得的一个温柔的提醒，就是恩典和平安不是信徒可以追求到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只能接受他们。而且这里没有提到是谁给予恩典和平安，是谁把它多多地加给他们。那么谁是赐下恩典和平安的那一位呢？是谁多多地赐下了这些礼物呢？彼得虽然没有立即说明，但在这个上下文当中，赐下这些礼物的显然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因此彼得在结束他的开场白时提醒我们，神是谁，神通过福音做了什么，以及我们与我们的三一神之间的关系。神的三个位格从过去的永恒中，在完美的和谐和统一中，一直在成就着如此伟大的救赎，而且这项工作他们还将继续到未来的永恒中。最后，我以圣经学者魏华伦的个人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内容。他是牧笛教会的前任牧师，多年来一直是联合广播节目《回到圣经》这个栏目的圣经教师。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我想以此来结束，因为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你们的见证吗？日期会有所不同，但要点仍然相同。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的见证。需要大家思考的是，这也是你的见证吗？魏华伦这样写道：就圣父而言，当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我就已经得救了。就圣子而言，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为我所有的罪偿付了刑罚，我就已经得救了。但就圣灵而言，他是在1945年5月的一个晚上来住在我里面的，我是在那一刻得救的，当时我听到了福音，并对耶稣基督有了信心。这一切就是这样成就的，神的三个位格共同参与，才使我得到了救赎。如果我们把神的这些工作分开，那么我们要么否认了神的主权，要么否认了人的责任。我们无法解释这个奇妙的救赎，但我们可以经历它，我们可以为它欢欣鼓舞，一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远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先，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作为，我们无法想象。甚至于在我们还是你敌人的时候，你就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我们罪的刑罚的代价。天父，我们也更感谢你，在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相信你的那一刻，你让圣灵住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么奇妙的救赎，多么奇妙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会一直赞美你，歌颂你，敬拜你，荣耀你，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颂赞、赞美和敬拜。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 赞美和祷告都是奉靠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